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一次偶然在饭桌上认识了一位姐妹，同为主内家人，共同的信仰观念将我们之间的陌生距离立刻拉近。初初相识，我们却像认识多年的朋友，无话不谈。因时间有限，姐妹没来得及分享她的信仰历程，但她告诉我，她的人生经历了很多的伤痛破碎，是她的母亲将福音传给了她，她为此非常感激母亲，觉得能认识主、信靠神，比母亲给了她肉体生命都要宝贵。姐妹朴实无华，却又真诚无比的语言，在我的心中激起了涟漪。我能体会她说这些话的分量，也能感同身受这份真实的信仰带给她生命的信心与盼望。人生在世，谁都希望天天平安顺遂、健康快乐，却都知道没有人可以始终走在平坦大道。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不顺心常烦恼才是常态。无论是大到关乎生死的天灾人祸，还是小到环境或是人际关系矛盾带来的内心波澜，人生的风浪无处不在，无时不有。很多时候我们表面看起来平静无波，内心却可能波涛汹涌。而且更多的时候，我们面对风浪无计可施，想求助于人却无人可帮。如果把人生比喻为是一艘行在大海中的小船，那要遇到多少狂风巨浪，要经历怎样的险滩，会不会触礁翻船，谁都难以预料。甚至茫茫大海，小船要驶向哪里，能否到达彼岸，一人一己之力也难以预知。圣经福音书中记载的主耶稣平息风浪的故事，常常给信靠他的人带来巨大的安慰，因为真知道这位主不单是能平息风浪的主，更是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能指引陪伴、随时提供帮助给我们的主。依靠他，我们可以不再惧怕人生大大小小各样的风浪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，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哈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7章24节到8章21节，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。路加福音的7章24到35节， 就讲述了耶稣向众人讲述施洗约翰的使命。没有一个人比约翰更能够完成神的旨意。然而在神的国度里，那些在约翰以后的基督信徒有更大的属灵遗产，因为他们比约翰更清楚耶稣基督受死以及复活的意义。约翰，他像是一位旧约的先知那样，预备人迎接弥赛亚时代的降临。耶稣不是将约翰跟个别信徒做比较，而是把在基督以前的生命与在神国度里的丰盛生命来去做对比。百姓和税吏在听到施洗约翰的信息之后都悔改了，那么相反的，那些宗教领袖却拒绝神的话语，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生活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拒绝听其他人的意见。那么真正的信徒不应该把自己的计划强加给神的，而是应当尝试发现神对自己的计划。当时那些宗教领袖讨厌任何人讲道理，或者是揭露他们的伪善行径，他们总是挑剔别人，但从不费心的思考所挑剔的事是否和事实相符。他们抨击施洗约翰的禁食和不饮酒，又指摘耶稣和税吏以及罪人一块吃喝。当然，他们真正要反对的和饮食习惯是没有关系的，他们不能够容忍的就是自己的伪善被揭露出来。法利赛人自命不凡，并且用所谓人的智慧来去为自己辩护。有时呢，我们也会为自私的行为和信念做解释。然而，我们若不在神的真理中检讨自己的心思意念，那么就很容易偏离神的道，就会跟法利赛人一样的损人利己了。路加福音的7:36-50就描述了耶稣受邀到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去吃饭，有一个妇人就带着一瓶香膏来去膏耶稣的故事。这个妇人不是被邀请的客人，但是呢，她仍然进到屋子里头，挨着主耶稣的脚，站在耶稣背后。在耶稣的时代，犹太人吃饭时呢，一般都是侧卧着的，头靠近桌子，用一只手支撑着身子，脚蜷曲到后边。因此呢，这个妇人不必到桌子那里，她也能够膏耶稣的脚。法利赛人西门没有按当时的待客的礼节来为耶稣洗脚，也没有用油去膏耶稣的头，又没有去亲吻来欢迎主耶稣，他对主耶稣是极不尊重的。也许西门觉得自己太高贵了，不值得这样隆重的去对待耶稣。那么相反的，这个在法利赛人眼中看为是有罪的妇人，则用眼泪来去洗耶稣的脚，用珍贵的香膏来去膏抹耶稣，他又不停地用嘴来去亲吻主耶稣的脚。在这个故事里头，最得到赦免的是这个慷慨的妓女，而不是那个吝啬的宗教领袖。神的国度呢，会接纳那些求赦免的罪人，但却拒绝那些自以为意，认为自己不会犯罪的人。深挚的爱就是对赦免的自然反应，也是信心应有的结果。然而，唯有那些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，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神完全赦免罪的奇异恩典。不论跟随耶稣的人曾经是多么的奸恶，或是多么的善良，耶稣都能够把他们从永远的灭亡中给拯救出来。你看，神的救恩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呢？那么试问，你是否渴望并且感激神的赦免和救赎呢？法利赛人相信唯有神才能够赦免人的罪，他们不明白为何耶稣说这个妇人的罪得赦了。那是因为他们领悟不到耶稣就是神，是他们所一直等待的弥赛亚。好，路加福音的8:1-21就讲述了耶稣周游各城各乡，继续地宣讲神国的福音。耶稣把妇女从屈辱和奴役的处境中提升到能够彼此交往以及服侍。在犹太人的传统中，妇女是不应该接受教师教导的。主耶稣容许这些妇女和主同行，就表明所有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。 耶稣常常是用比喻呢来说明属灵的真理。比喻是一些短篇故事，用一些为人所熟悉的事情或者是环境加入崭新的解释，把属灵的真理就潜藏在故事中，让听众思想其中的意思，领悟其中的真理。但是对懒惰的人或者是无心明白真理的人，耶稣就隐藏真理。在撒种的比喻中，路旁的指的就是宗教领袖，他们拒绝相信神的信息。那么石头地的所指的就是那些跟随耶稣的群众，他们相信神，但却从不肯花时间和精力为神做任何事。荆棘丛所代表的就是那些被物质所引诱，以致生命中没有空间留给神的人。好土所代表的人与上述的各种人是不同的，无论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，他们都会持守真道，坚定地跟随主。主耶稣他的真理呢，已经发光照亮我们了，我们是有责任发出亮光去帮助他人的。我们要公开地见证基督，而不是隐藏真理的，更不是只顾着保全自己的利益而不把真光传给别人的。我们要随时预备好自己的身心灵，那么在机会来临时，就向他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，来为主做见证。耶稣真正的亲人，就是那些听了主的话并且自觉遵行的人。只听到但却不遵行，这是不够的。正如耶稣爱自己的母亲一样，耶稣他也爱世人，他也爱我们。信徒在基督里就亲如家人，与主同在。好，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的下半段呢，就记载了主耶稣他行了四个神迹，意思是平静风和海，鬼入猪群，医治血漏的妇人，以及叫雅鲁的女儿复活。好，路加福音的八章22-25，经文记载，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，对门徒说，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。他们就开了船，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，湖上忽然起了暴风，船将满了水，甚是危险。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，夫子夫子，我们丧命了。耶稣醒了，斥责那狂风大浪，风浪就止住，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他们又惧怕又稀奇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他吩咐风和水，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。好，主耶稣叫门徒开船过海，一场不寻常的暴风就出现了。强大的暴风让人就联想到撒旦凶暴的一面。主耶稣他睡着了，因为他太疲倦了，即使暴风雨再凶猛也没有将他吵醒。可是门徒却吓坏了，他们觉得全船的人都快没命了，于是呢，他们就急忙地叫醒主耶稣。主耶稣就斥责风和海，那么就像一个人斥责被链子所绑住的狗一样。主耶稣命令说，别吵了。那么这个神迹呢，就立刻使暴风停止了，本来是汹涌的海浪也立刻平静地像玻璃一样。你看，主耶稣常常让我们置身在人生的风暴中，为要使我们与主更加亲近，更认识他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的主他就来到了格拉森，那么这里边就住着一个被鬼所附的疯子。因为路加医生的专业，他比其他福音书的作者呢就更加深入地记载了这个故事。路加福音的八章26-27，经文记载，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，就是加利利的对面。耶稣上了岸，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。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，不住房子，只住在坟茔里。那么显然有两个被鬼所附的人，那么基于一定的理由呢，路加只选择记载一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路加是医生，他只想要举例证明而已。 那么关于魔鬼的定义呢，有些人就认为了魔鬼是指鬼魂、妖精、鬼怪、森林之神、地狱的幽灵、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啊、小精灵等等。那么许多年来，基督徒普遍认为，如果真有魔鬼，也只是以前的事，今天呢，已经不再有魔鬼了。可是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被鬼所附的人依旧存在。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，很难解释魔鬼究竟是什么样子，我们只能够相信有魔鬼的存在。路加医生，他就从医生的观点，用相当科学的方式以及惊人的洞察力来去处理魔鬼的问题。马太从叙事的角度呢，就来记载这个事件。马可比较重感情，更强调神迹。在路加福音的前半部分，路加就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魔鬼和疾病是不同的。被鬼附就像得癌症和大麻风一样的真实。魔鬼在人的身体上、心理上和心灵上来去干扰人，它可以摧毁人的灵魂，使人永久地被毁灭。路加医生在下一章会告诉我们，魔鬼就是污秽的灵。好，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，他的情况在福音书的记录中是最糟糕的。那么关于这段叙述呢，有一些事实值得我们是加以注意的。加德支派得到格拉森这个地方，当以色列人在分地时，这个支派没有和约书亚一块儿过约旦河。这个被鬼所附的人没有穿衣服，裸体和被鬼附之间呢有一定的关系。他并没有和一般人同样的住在房子里头，他是住在坟茔和洞穴里的。这个人他的人格是堕落的、低贱的、被摧毁的，他没有自己的意志，他被魔鬼附身了。好，路加福音的8:28-29经文记载，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，大声喊叫说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求你不要叫我受苦。是因耶稣曾吩咐巫鬼从那人身上出来，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，他常被人看守，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，他竟把锁链挣断，被鬼赶到旷野去。好，魔鬼认得主耶稣。雅各书的2:19，雅各说，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得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你看，鬼魔是神的敌人，他们要被审判。那么魔鬼的起源是什么呢？我们不应该固执己见。在物理的世界，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所看不见的，就像核子对我们也造成了冲击一样。那么同样的，在灵界里头，有些东西是我们所看不见的。天使它是真的，但是我们却看不见。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使，一种是和神在一块儿并且服侍神的天使，那么另外一种就是一开始就和撒旦一起堕落的天使。在所有的偶像和古代的宗教信仰背后，人们总是选择相信魔鬼。魔鬼控制人，让人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魔鬼要人做出可怕以及恐怖的事情，他们叫人做出毁灭灵魂的行为，使母亲杀孩子，丈夫杀妻子，小孩杀父母。他让人失去理性，人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做出这些可怕的事情。那么这些事呢，同样的发生在我们现今的社会。你看，人类总是在埋怨这埋怨那，但却很少埋怨魔鬼造成的一切罪恶后果。路加福音的8:30-33，经文记载，耶稣问他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群。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，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，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，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。耶稣准了他们，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，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湖里淹死了。好，这个人他不是被一个魔鬼所附身，而是被一群魔鬼所附身。 这群魔鬼呢，不想去深暗的地方，也就是无底坑，或者是指的是深坑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就监禁着其他堕落的天使。犹大书第六节说，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魔鬼呢，想住在人的身体里头。当魔鬼从一个人身上被赶出来时，他会四处的游荡，想要回到原来的那个人身上去。如果他进不去的话，他就会找另外的一个人。他不想要整日的游荡而不附在人的身上。那么当主耶稣把魔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去，他们宁愿附在山上吃食的猪身上，也不要到无底坑里边去。好，请留意，这群猪宁愿死也不要魔鬼附在他们的身上。好，路加福音的8章34到36节经文记载，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。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，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样得救告诉他们。好，这个被鬼所附身的人，他的身上就有了惊人的改变。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拯救他脱离撒旦的权势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又看见拜魔鬼的人，这是恐怖又丑陋的事，我们需要呼求神的帮助。路加福音的8章37到40节经文记载，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，都求耶稣离开他们，耶稣就上船回去了。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却打发他回去，说，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。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。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众人迎接他，因为他们都等候他。好，令人震惊的就是格拉森的人求主耶稣离开他们，原因就是他们宁愿要猪也不要主耶稣。这是今天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。有很多的人，他们宁愿要其他的东西也不要基督，即使这些东西像猪一样的污秽，他们仍旧是抓着不放。好，主耶稣回到加利利海的对面了，群众就聚集在他的四围，其中呢有两个迫切需要主耶稣的人。路加福音的8章41到44节经文记载，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，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，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，约有12岁，快要死了。耶稣去的时候，众人拥挤他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，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。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，血漏立刻就止住了。好，雅鲁来找主耶稣医治他的女儿，而不是要主耶稣使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。他的信心很小，但是他的情况很危急，他相信主耶稣会摸他的女儿。当主耶稣开始要处理雅鲁的事情时，他被一个患血漏的女人就打断了行程。这个女人忍受这个疾病的痛苦长达12年，而雅鲁的女儿今年刚好12岁。好，路加福音的8章45到48节经文记载，耶稣说，摸我的是谁？众人都不承认。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，夫子，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。耶稣说，总有人摸我，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。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，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，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。耶稣对她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去吧。好，主耶稣并没有触摸这个女人，而是这个女人她触摸了主耶稣，她便立刻就得到医治了。好，请注意，有一群人在主耶稣的四周，门徒看见有一大群的人在拥挤主耶稣，他们知道有很多人都摸了耶稣，但是只有这个女人得到了医治。路加福音的8章49到51节 经文记载，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不要劳动夫子。耶稣听见就对他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耶稣到了他的家，除了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和女儿的父母，不许别人同他进去。好，当主耶稣一行人到达雅鲁家的时候，有人已经开始在哀悼了。这些人呢，早已经停止了哭泣，反而是因为不信而嗤笑主耶稣。路加福音的8:52-53，经文记载，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。耶稣说，不要哭，她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，就嗤笑耶稣。好，主耶稣就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女孩的父母就进到里头，看到女孩躺在床上。路加福音的8:54-56，经文记载，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，女儿起来吧。她的灵魂便回来，她就立刻起来了。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，她的父母惊奇得很。耶稣嘱咐他们，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。好，路加医生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用慈爱的口气对小女孩说话，女儿起来吧。那么这句话可以翻译成，小羊起来吧。这个女孩她就立刻起来了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那么下一次节目呢，我们将进入到路加福音的9的研读和分享，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熟读一下经文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人类本是区别于世上任何动物的属灵生物，可因为罪性，人与神隔绝，不认识创造主，也不认识自己。当人在罪的牢笼中一心满足肉体和眼目的情欲，属灵的眼睛只会越来越瞎，看不清罪的本相，更看不到属灵的幽暗世界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.net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，让我们用行动证明。